各位晚上好，感谢神带领你们今晚能够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刚才我们读了马可福音的那一段经文，那你知道里头的故事哈，是主耶稣医治了一位长大麻风的病患者。那我的题目是耶稣就是弥赛亚啊，这个字弥赛亚可能我们不常用。其实圣经你也找不到这个弥赛亚这几个字。那弥赛亚呢的它的原文的意思啊，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很多时候呢在圣经里头，其实尤其是在旧约的圣经里头呢，这字受膏者呢，圣经把它翻译为主啊。那通常我们用主的时候呢，我们说他是主宰，他是个君王，他是王，王帝，对吗？那王是受膏者，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啊。那耶稣就是那一位受膏者，就是他是主，他是王，他是神所要差来的那一位。我们看旧约的一些圣经，或者我们先打开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刚才我们看马可，你在前面的一本书就是叫马太福音啊。那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先看十一章马太福音，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好，再来一起读好吗？这五节的经文哈，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所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好，在这里呢这位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他现在被囚在监牢里过后呢，他寻到了，因为叙利王呢把他的头砍下来。那在监牢里的时候呢，他听到有关耶稣的事情，那他要知道这位耶稣是不是那一位他所听到的将要来的那一位。那原文告诉我们，就是那一位被膏的将要来的那一位。那这施洗约翰从哪里听到有一位将要来的受膏者？记得那受膏者呢，就是弥赛亚的意思。我们的讲题是耶稣就是弥赛亚，意思呢就是他是受膏者。那在哪里讲到受膏者将要来啊？其实很多经文在旧约里头呢有提到耶稣的来到。我们打开这诗篇第二篇，诗篇呢是大概你的圣经的中间那一部分啊。那你打开到圣经的中间那一部分，你就会看到这一本书叫诗篇。那诗篇呢有150篇，我们看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在你圣经的中间那一部分哈，大概在中间的那一部分，你就会看到诗篇。然后我们打开第二篇，那第二篇的第七节，一开始第七节就有这句话：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那在这里诗篇 这一篇诗呢，我们不知道谁所著的啊。那有人相信第一、第二篇呢都是大卫的诗，这个经文没有那个标题没有告诉我们。通常呢，在诗篇的上面，他会说摩西的诗、大卫的诗，这里没有提到。那有人认为呢，这是大卫的诗。若是大卫所著的诗呢，那这就是耶稣来之前大概900年的时间。那这里呢，作者就说，受膏者说啊，记得那受膏者是谁？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耶稣，对吗？所以在这里，耶稣在说话啊。为什么受膏者呢，在耶稣来700年前就说话呢？这一位受膏者就是耶稣。耶稣是那一位万有的主宰，耶稣是神成为人。所以在大约2000年前，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神成为人，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耶稣这位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那耶和华是指着父神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所以受膏者老早在旧约，就是诗篇这里呢，有提到受膏者。我们再看第11节，这位受膏者也同样有耶和华的名称。所以第11节说什么呢？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啊。那在这里你们会有一点混乱，对吗？刚才我说耶和华是父神，那这里耶和华又是耶稣啊？为什么是这样？当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和天父是同等的，他们同存在、同治，同治就是治理这个世界啊。世界的万物是他们造的，因此呢，我们在圣经里头呢，有时候会看到天父成为弥和这个耶和华，有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就是那耶和华。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耶稣就是神。所以我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是神成为人啊。那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老早在旧约圣经已经讲到有一位受膏者，那受膏者呢，他将要来。我们 打开到以赛亚书9章6节这一节经文呢就比较熟悉，因为很多时候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读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若你们知道哪一页，请告诉你隔壁的朋友。是旧约圣经，所以前面那一部分全部都是旧约的书本哈。离那诗篇不会太远的地方，你就会看到以赛亚书9章6节。好，相信多数的朋友们都找到看到这一节经文，以赛亚书9章6节，这里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位弥赛亚的身份有什么身份呢？他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所以刚才我说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也是 君王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是那一位受膏的，他是那一位君王。有一天这位君王要来到这世上统治万有。所以这位回到刚才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位施洗约翰在监牢里呢，老早从旧约圣经就知道有一位受膏者要来。当他听到耶稣所行的许多的这神迹，他想知道这是不是那一位在旧约提到的将要来的受膏者。那他差派了两个门徒，那这两个门徒呢就问耶稣，你是不是那一位这将来到的那一位受膏者。那我们倒回这个马太福音呢，我们看到耶稣如此的回答，他说，你把所看见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啊，瞎子看见，还有呢，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了的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从这一节经文呢，耶稣说他的答案是什么？是的，我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因为你看到我做了这些的奇事，我把那些患病的人治好，我使死了的人复活。耶稣是神，所以他才能，他有这能力行这样的奇迹。那看到他所行的奇迹里头呢，也包括了洁净。洁净哪些人啊？他洁净了哪些人？洁净了那些长大麻风的，对吗？你再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啊，长大麻风的洁净了。所以今晚上我们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呢，刚才开始的读哈，我们的主席以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讲到耶稣治好一位长大麻风的。那这一件事情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呢，证实了，证明了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在圣经里头呢，在福音书里头，只有两处的经文讲到耶稣医好麻风病患者。在马可福音，他医了多少位麻风病患？一位。在路加福音，他医好了，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他医治了多少个？十个。啊，在那里呢，圣经说十个医好了，只有九个他们回去了，只有一个回来向耶稣呢感恩啊，九个忘记感恩了，他们好了就跑回去了，只有一个回来。所以圣经只有这两处的经文讲到耶稣医治这个病患者。那我们在看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什么时候耶稣医这个病人好啊？我们看到他是在很忙碌的时候，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不能够看马可福音的记载，但有时间你自己拿来看哈。开始的时候是讲到耶稣进到这个加百农的地方，他就进去一间的会堂，会堂就是当时犹太人敬拜的这个地方。在那里呢，他就教训人。那过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被鬼附的人，第二十三到二十八节，你可以稍微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呢，有一位被鬼附的就求耶稣啊，那耶稣就把这个人的病医好了。之后呢，圣经又告诉我们，从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呢，他离开了会堂， 他到了西门彼得的家，在西门彼得的家里，西门彼得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进了西门彼得的家里呢，他的岳母病了。我相信呢，那时候他病得很厉害，所以耶稣呢就医好他岳母的病。那同时呢，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2-34节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医好了许多的人，也在许多人的身上的污鬼呢，把他们赶了出去。那在这时候呢，耶稣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以为耶稣会去休息，对吗？那圣经继续告诉我们，第35节，隔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呢，耶稣就起来，他在做晨祷，早上的祷告。那祷告之后呢，他就告诉门徒，我们在进城里去传天国的福音。就在这一次他进到城里，就是他倒回假拜倒回这个加百农的地方的其中的一个城的时候呢，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就来找他。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很惊动人。为什么惊动人呢？大家都知道圣经的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有麻风病的人他们不住在城里面，他们是住在城的外面。那这时候这个人有大麻风的，从城的外面跑到里面来，那麻风病会传染呢？这个高级传染的可能性他跑进来的时候，那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的这个传统的律法，就是不是圣经传统的，就是当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患麻风病，对吗？他不保持一个距离过后我会提到那个距离，你可以用石头打死他。所以你想一想，这个人从城外跑进来，因为他要来求耶稣。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他冒这个危险，人用石头打他，打死他的危险，从外面跑到里面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长大麻风，不是长大，长了大麻风，明白吗？为什么说大麻风呢？马可福音第5章12节讲到同一个故事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他全身有麻风他全身。那医学告诉我们当一是讲到以前，因为以前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解药的，没有药是直到我看若没有记错，应该是在这个20世纪的初期的时候才找到这个解药，是由一个人找到。因此呢，麻风病患呢的病呢也叫做汉森氏病 Hansen's disease。 OK， 所以这个人长了大麻风，那时没有解药。那医学的书本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开始有麻风病的时候呢，他的寿命只有9年9年。所以当这个人长了大麻风，就是他整身都有麻风病的时候呢，你可以想他已经在他的病情的我们叫做末期，对吗？很多时候我们说癌症的末期，癌症的末期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麻风病呢也有一个末期，他的时间已经有限了。就是这个缘故，在他很急迫的时候，他知道我不进城也是死，我在城外也是死， 但他听到耶稣，所以他希望耶稣能够帮助他，所以他就从城外跑到城里头，因为他长了大麻风。那你说什么时候？那我猜测的就是第八、第九年的时候了，他已经有这个麻风病。第八、第九年的时候，那麻风病症是怎样的呢？基本上麻风病呢是一种它攻击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所以当一个人有麻风病的时候呢，他不会感觉到痛，他的手指会掉烂，但是他不会感觉到痛，他的脚趾会烂，他也不会感觉到痛，因为这细菌呢在攻击他的神经的系统。开始的时候呢，那个人会感到很疲倦，那他的关节会疼痛，过后呢在皮肤上有这个白斑、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利未记十三章呢，神的话语告诉那些人，当你看到你皮肤上有白斑的时候呢，你就去找祭司让祭司看，然后祭司呢他们就断定这是不是麻风病，是的话呢这个人就要立刻离开家，出去到城外所以有白斑过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开始有生了那有毒的毒疮那毒疮里头呢有脓所以这个人就开始整个人他的整个身体就开始的腐烂，就是这个原因。所以那个人的寿命从开始得病九年的时间那有时候呢这个病也叫做狮子头病那东方人呢叫做狮子头病。为什么狮子头呢？因为当这个人患病到最严重的时候呢，他的整个头会变形当然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你会很害怕，因为有的呢没有耳朵，没有鼻子，嘴这里也烂了所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最终呢，这整个人呢因为是这个身体的腐烂而死但你认为一个患麻风病的是不是他的病症是最苦的，使到这个人感觉到很痛苦的？其实当我看到很多见证的时候，不是看到，当我听到很多见证的时候，或者读到这些麻风病患者的见证，他们说他们面对的苦不是他们的病，一他们没有感觉到痛因为手指烂了掉了，他们不会感觉到痛。到的一个情况呢，他们的外表很难看，他们也算了。那种心理的苦楚是什么？就是他们再不能够看到亲人。因为当有病的时候，在旧约，在圣经的时候，有病的时候，他们要住在城外。那时候没有解药，没有药物的医治，换句话说，当他们一出去到外的时候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等到他们的死期那死了呢，那些没有患病的人不会去埋葬他们，他们需要那些有麻风病的人来葬他们。所以他们感觉到的苦是什么？就是跟亲人脱离那关系，他再不能够去回到家里拥抱自己的孩子，这是最苦的。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圣经的律法，一要他们住在城外，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要穿撕破的衣服，就是当人看到他们的时候呢，知道这个是患麻风病的， 记得哈，这个麻风病是会传染的，所以避免有人太靠近他们。所以呢，他们的衣服，他们要撕裂自己的衣服，他们要好像有这种在吊丧的这外表。我们在什么时候吊丧啊？就是有亲人去世了，对吗？所以他们，那圣经还告诉我们呢，他们的嘴啊，要用一块布包住啊。今天说用一块布包住，我们知道了，就口罩对吗？这几个星期有这个烟霾的事情啊，很多人用口罩哈，他们需要用一块布，其实就是口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口水啊会传染，对啊，他们讲话的时候口水啊会接着他们的口水传染，所以他们要包起来啊。那不但如此啊，当他看到有人来的时候，他们要喊，你知道喊什么吗？不洁净，不洁净 ，unclean, unclean。这是他们的责任，因为避免有人太靠近他们而被这个疾病啦感染，所以他们要喊。不但圣经有这些的这指示和条例，他们要遵守。犹太人也加了好几个条例，其中是一个就是这个麻风病患者有责。就是看到你没有麻风病了，我要远离你50尺。哇，怎样知道有50尺？从我这里50尺是到哪里？我不知道啊。换句话说，当我看到有人来的时候呢，我就要喊不洁净不洁净，但是那个人听不到呢，他一直向前来呢，要怎么办？唯一的就是你要退，你要一直退，保持50尺啊。那犹太人又加了一个条例，就是当风向吹向哈，就是从我这里吹过去你那边的时候呢，我要保持200尺的距离。哇，200尺，讲200尺，你没有跑100米。那200尺是大概多少米？60多米，对吗？大概60多米哈的那个距离，所以这个人一直跑来，我就要一直退；他一直来，我就要一直退。所以你看，他们是活在那一种的太多的条例了啊。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说，凡你碰到的东西哈，这个东西呢要把它除掉，就是我碰到这个家私对吗？这个木块哈，你就要把这整个把它烧掉啊！哇，所以他不能够碰东西呀，你知道吗？然后也有这样的记载哦，麻风病患者碰到整道墙啊，那整道墙要拆了，哇！太多这些了，所以你看，使到他们生活呢，真的是很困难，生不如死的那种情况哈。好，就在这种，在这一关键的时候呢，这位麻风病患者呢，有一个心愿。40节，马可福音1章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所以记得他已经是患病哈，很高峰的时候了，就是末期的时候啊。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求耶稣。当我们看到这个四个字的时候，求，来求耶稣，我们说来求耶稣啊，我们看不到他的那种心理的紧迫。但是当你看原文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人不是耶稣啊，医我的病，耶稣啊，帮我。 你知道吗？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大声的叫：“主啊，怜悯我！”当然我不知道我这样喊是不是他那样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他是在尽头的时候，生死的尽头的时候，他在求救啊，所以他求耶稣救我。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圣经说他跪了下来。这个跪下来，我们只是看到跪他的动作，对吗？原文告诉我们，他敬拜神，他敬拜耶稣。换句话说，这位病患者呢，麻风病患者呢，他认识耶稣，他知道耶稣是谁。你知道吗？在他长全身长麻风的时候，要跪下来，不简单哈、哦。记得我刚才有告诉你，患麻风病的呢，他们的关节啊，疼痛是非常的痛。现在又有毒疮在他的整个身体，所以他要跪下来，这是不简单。但是他跪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在他面前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神差来的救主。所以无论多辛苦，他也跪下来，因为他认识真神。亲爱的朋友，当你认识真神的时候呢，你跪下来你就不会觉得 很困难了，因为你是敬拜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他说了这句话，他说：“主啊，你若肯，我必能叫我洁净。”那你若肯，这个不是说，耶稣，你可以选择，你要医我还是不医我啊？你选择，你肯。这个你肯，其实在这里呢，显明了他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是大能的主宰。若你肯，我就洁净了。换句话说，耶稣，你一说一句话，我就洁净了。这表明他有信。他也能够接受耶稣的旨意，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你看到这个病患者，他对耶稣的那种态度吗？就是因为他认识真神。那在什么时候他去求耶稣呢？就是他很大很大需要的时候。亲爱的朋友，我们有没有感触到我们心灵里头有很大的需要，我们需要来究竟这位主。接下来我们要看他是那一位有爱的弥赛亚，有爱的弥赛亚。四十一节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句话，耶稣动了慈心。我们看到弥赛亚的慈心，那慈心带有什么意思啊？这两个字在原文里头呢，告诉我们耶稣不但动了这个怜悯的心啊，他看到那个人很可怜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哎呀，那个人很可怜啊，但我们只是做旁观者，哎呀，他很可怜。当我们说有慈心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人可怜，我们会伸出手来帮助那个人，这才是动了慈心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动了慈心。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哈，就是他伸手摸了那个病患者。普通人可以摸那个病患者吗？那个麻风病患者吗？普通人不会，也不敢，因为这个病会传染。所以你想一想哦，当天当耶稣伸出他的手的时候，在摸那个病患者的时候啊，每个人都说啊啊，这个人要得到麻风病了， 这个麻风的病症要传到他身上了哈。但他们忘记了，这一位伸手摸那麻风病患者的是谁？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那一位能够医治人病痛的主。所以他一伸手，圣经告诉我们呢，那个人就立刻洁净了。你看到了吗？立刻洁净了啊！亲爱的朋友，这里我们看到神医病的时候呢是这样，神一吩咐，那个人的病就好了哈。可能你一些朋友曾经受邀去参加什么医病大会，对吗？有没有听过这个医病大会？最近的医病大会啊，来这一套，什么套呢？就是他会告诉你，你要你的病好，对吗？你第一晚要来，第二晚也要来，第三天晚上若有的话，你还是要来，第四天若是还有聚会的话，你一样要来，啊，那你天天来呢，就保证你的病会好。那我在想，若真的神要医我的病，那我就会像这个麻风病患者有同样的经历，因为当神医治我的病的时候呢，我就好，我不用说今天晚上参加聚会，明天晚上也要参加，后天也要，大后天也要参加聚会啊，不是这样。亲爱的朋友，若你需要耶稣，你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即使现在就能够救你，因为他是伟大的神。好，那又继续下去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耶稣他肯把这个人医好了。从四十一节的后段到四十二节，这里耶稣吩咐了这位病人，他说你已经洁净了，好，那你现在去见祭司。 OK， 在讲见祭司之前，让我加一句话，你想一想，这个人他患了麻风病，对不对？整身都有麻风病啊。那若你有看过麻风病患，今天他们病好了，他们的样子哈，有没有看过？他们的皮肤的颜色改变了哈，是一片白色的，再不能够看到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哈。OK， 有的呢没有耳朵了，所以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样难看的样子哈，很多麻风病患者呢，虽然病好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回到家里，因为家人很难接受他们。我还记得我读过一段的这个见证啊，这个人回到家里，他的孩子看到他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是谁？”所以这个孩子就哭啊哭啊哭啊。你知道吗？那个做父亲的哈，很心痛嘞。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事实是样子变了，因此呢他选择住在那个麻风病患者呢，他们已经病好了哈，政府给他们有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在那边居住，所以他们要住在那个地方。但你想一想，当这个人耶稣医治他的病好的时候，他的病恢复了，你想一想他的皮肤是怎样的啊？我个人的猜测哈，我个人的猜测啦哈，就是这个是婴孩的皮肤啊。你没有摸过婴孩的皮肤，嫩嫩的哈，很好啊，所以你很喜欢抓住 baby 的手，对吗？然后摸他的手，中国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会想到你 家乡的，在家里的这个小孩子，对吗？可能他们刚出世没有多久，你们就来这里工作哈。所以你第一次抱到你孩子的时候，哇，你摸，那皮肤嫩嫩，啊，这个人的皮肤完全是新的，不可能是，不可能，我不知道他几岁啊。若说他是七八十岁的话，那他有很多皱纹啊，那是不是医好了他有很多皱纹？不可能嘛。这里给我看到的就是什么？看到当主救一个人的时候，他的改变是大的。因此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知道吗？所以当耶稣医好这个人的病的时候，他的皮肤是新的。那耶稣就吩咐他，你去给祭司看，你去献上礼物啊。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利未记第十四章讲到，当一个人的病好之后呢，他要这样做，因为只有祭司才可以说这个人没有麻风病了啊。那过后这个人病好了呢，他要献上感恩的祭，所以献上礼物。所以耶稣就吩咐他，你去给祭司看。然后耶稣也说，你献上祭物。其实那个献上祭物哈，不是耶稣讲的，应该是那个祭司讲的，因为只有祭司才能够说他的病好了。这里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耶稣有那个祭司的职分啊，他是那一位大祭司，所以他可以说给祭司看，然后去献祭，去献祭，因为他已经好了啊。亲爱的朋友，当你来信耶稣的时候呢，耶稣要改变你的生命，耶稣要救你的灵魂，因此你可以献上感恩的祭。感恩就是你可以感谢神他救了你。那耶稣还给他一个吩咐，就是当你回去之后呢，不要告诉人这件事情，一句话也不要讲，去见祭司就好啊，然后献上感恩的祭。当然他回去的时候人会问，哎，你是讲好的，耶稣的吩咐是什么呢？一句话也不讲。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个人他没有守着耶稣所吩咐的，他回去呢，他大量的宣传，我们说他很不顺服啊，他大量的宣传过后什么呢？很多人来了，来找耶稣啊，找耶稣做什么？有些人要耶稣医他们的病。为什么耶稣吩咐他不要讲呢？因为耶稣来不是医病，他来主要的是要传天国的福音，他来主要的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的工作是救灵魂，医病是在于神的能力，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人，使人能够来认识这位有爱有慈心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朋友，来到耶稣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那可能有人想，哦，来到教会有很多的好处啊。我看来教会不是得好处啊，来到教会是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若有什么好处的话，希望我可以这样的告诉你，最大的好，最大的礼物，就是你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因为有了他，你有永生，你有盼望，你有神的应许， 你可以在这世上有神与你同在，无论风吹雨打，你也不会倒下，因为神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帮助，这是最大的礼物，希望你能够得着，希望你能够来信耶稣。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位主是这样的慈爱，愿我们懂得怎样是依靠他，抓住他的应许，这是最好的。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从这故事里头给我们学习到这些功课，我再一次为这朋友们来代祷，求主帮助他们能够来认识你，做他们的救主。求主坚固这里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继续依靠你，知道神你是有爱有慈心的主，我们要赞美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